我们现在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4章43节到25章13节。在还算太平的日子里，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比较少被用来作为讲到的内容，反倒是在一些震惊世人、震撼整个世人的一些时事发生之后。举个例来讲，东南亚的大海啸、四川的地震、美国出兵这个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宾拉登成功的把两个飞机撞到双星塔，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整全世界被看为最出色的一些财经的公司，在一天之内就宣布破产，只有这种时事之下，差不多经常会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来讲。我个人也是如此。2001年911之后的第三个主日排我讲到，8月份就排了，所以等到知道9月份第三个礼拜要讲是911之后，我选的就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为什么？因为讲台要传递一个人关心的信息，所以像911这样的情况之后，将金融海啸风暴之后，当人心惶惶非常不安的时候，当人想说哎呀，我们太平的日子是不是没有的时候，教会的讲台有一个义务来对于人心的不安有一个回应。不安的心情跟马太福音24章是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背景，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的时候有这样的几句话，说是门徒们来问耶稣，来问他说，这些事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在2节的时候，当门徒们跟耶稣们一起经过圣殿的时候，门徒们惊不由禁的、情不由禁的就跟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盖得多宏伟，的确大几率是把以色列的圣殿盖得非常的宏伟，比所罗门的时代还要宏伟。而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看到这里面的石头没有一块叠在石头上不被拆下来的。门徒们马上就晓得耶稣告诉他们有一样可怕的事情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所以就问他说，什么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但是如果只是在震惊人的时事之后才讲马太福音24章或25章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缺失。举例来说，在一个震撼人心的时事之后，我们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用意何在，目的何在，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加深众人已经有的恐惧。有一些所谓的教师就是这样子，在一些震撼人时事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马上就指着神说，你看你看，神的话早就告诉我们，不但他指着这些经文，他还绘声绘影的把许许多多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不大容易读懂的但以理书那里，哎呀，什么7年啊3年半啊几年啊几天啊，以撒加利亚书里面还有启示里面，把这些东西通通拿来加深人的恐惧。不但如此，有一些所谓的圣经教师还宣称他们得了特别的指引，他们在梦中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信息，还有些人说，我不是做梦的，我是细心按照圣经的描述，创世纪三一里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算出来的，我算得出来世界的末日是哪一天。有些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用这些经文，这样的方式讲台就成为那一个在旷野里面无聊的牧羊的小孩子，无聊觉得没有人注意，所以就叫什么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第一次叫的时候村民都跑来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哎呀才发现没这回事。第二次狼来了狼来了，有些村民又跑来， 这样子利用这些经文讲台，就好像是在旷野里面那个无聊的牧羊孩子，狼来了，真的来了该怎么办？如果加深恐惧是这个目的的话，那我们要赶快卖房子，哎，我们要赶快把我们所有的财产还能够换钱的时候赶快换掉。有些人就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卖房子辞工作，这是真正发生，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不上班了，为什么？因为在某一个场合里听到几年几月几日，所以他就在等那个日子，等那个日子过完之后，班也没得回去上了。另一种应用就是发出一个呼吁，呼吁人心要悔改，趁着还有机会就传福音，叫人要信福音，叫人要蒙拯救，叫人要得永生。911之后的那一个主日，全美国所有的教会都爆满，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都爆满。爆满了多久？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马上就回到原先的样子。在那样子的一个呼吁里，你跟神的关系好吗？你要不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 make it right with God， 跟神的关系能够重新修好。他低着头也做了这个祷告。三天之后，三个礼拜之后，人就不再来了。不但是这样子，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个所谓橄榄山的教导，是耶稣对着一群已经信他的人讲的话，不是对着一群不相信他的人，要制造他们的恐惧，呼吁他们悔改，呼吁他们相信，呼吁他们蒙救恩，呼吁他们得永生。不是，是对着一群已经有信仰、已经信的人、已经得救的人、已经得永生的人，对他们说的。马太福音24章第3节，是门徒们来问耶稣这些话，他讲出这个橄榄山的教训。换句话讲，当人想到说人生前面会有一个极大可畏的变化的时候，人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切身相关的问题，英文是 relevant。 换句话讲，这段经文其实是跟你我息息相关的，跟世界上有没有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跟那个没有关系的。这一段经文它的应用性、它的广泛、它的实际、它的切身、它的贴切、它的深刻，是远超过如果我们只在有飞机撞到了 Twin Tower 之后才讲这一段，要比那广泛的多，要比那息息相关的多。不但贴切，不但实际，不但深刻，我告诉你，这一段教导是美味可口的。你说啊，美味可口什么意思？我要跟你解释为什么这段经文耶稣的教导是美味可口的。我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这个投影片把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25章13节我们今天读的结束做了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结构上的介绍。如果你一眼看出来的话，就发现马太福音24章的36节的上半句有这样的一句话，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而在我们今天读的最后的一句的下半句，25章13节下半句的时候，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怎么样？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两句话非常相似的地方？这个在文字语文或者说在许多文体的结构里面，这一个上一句跟这个前最前面的那一句跟最后面的那一句前后呼应，或是完全重复，或是做着一些稍稍的变化。举个例来讲，24章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到了25章13节下半句稍稍变化一下，变成那日子那时辰怎么样？你们不知道。这一个特别的结构 在许许多多神学院的教导中，常常被老师来讲，新约的老师也讲，旧约的老师来讲，讲的时候在黑板上画很多的东西。我跟你们基本讲一下，这个结构英文叫做 inclusio， 而这个字可能是从希腊文 或拉丁文翻译过来的 inclusio。 哎呀，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发现旧约的老师、新约的老师一谈到这个 inclusive 的时候，就非常的兴奋，就一直解释。我那时候心里就很惭愧，因为我发现这些老师很兴奋的讲的时候，我这个学生却昏昏欲睡。我心里想，我说你们这么兴奋，是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收了很多的学费，所以你只好装得很兴奋。问题是你们这么兴奋，我这个神学生还是因为有使命的神学生，因为我奉召要做传道，都觉得这么昏昏欲睡。我回到教会跟你们没有花钱坐在除了奉献之外，我怎么能够让你们兴奋起来？我每次上神学的时候，我都有这个问题，我都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些神学的教授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能够成功的传递给一般的平信徒？而这就是耶稣讲话美味可口的地方。因为你今天不要管它前后呼应， inclusive 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我告诉你，简单的讲起来，这个结构就叫做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的牛肉夹饼。这是一个牛肉夹饼的结构，上一层24章36节的前半句，跟下一层两层烧饼，中间夹着什么？牛肉，牛肉夹饼。这上面一层跟下面一层，就像一个牛肉夹饼一样，你一吃下去的时候，你吃到，你有咬到牛肉，但是你同时也咬到牛肉的上面跟下面的两层的那个烧饼的那个面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这你不是在光吃一块卤牛肉，你不是在光吃一块酱牛肉，它有一个大前提把它包装起来，就是拿烧饼把它包装起来。这段经文就是要人看到一个大前提，人生有很大的变化跟冲击，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在你我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迟早都要面临。但是发生的时间，还有当它发生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具体的掌握，我们没有办法清晰的掌握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刻跟我们心里面的预备。这是这段经文的大前提。耶稣讲这段话，不但是牛肉夹饼，还是那功夫好的牛肉夹饼，不是那一种上面一层就是一块厚厚的面做成的饼，下面也是一块厚厚的硬硬的，然后中间夹的牛肉，那个不叫牛肉夹饼，那叫汉堡，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叫 hamburger， 上面一片面包，下面一片面包，夹的那个叫汉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食品的艺术远超过西方人，因为牛肉夹饼远优异过汉堡。牛肉夹饼为什么优异汉堡呢？因为它不是上面一片下面一片厚厚的硬邦邦的。牛肉夹饼做得好的，功夫好的，你如果到发行，有一次我都要去发行讲道，有一位弟兄知道，就是说，哎呀，牧师，你要去发行讲道，我说是啊，说你吃过那家没有？我说没有啊，讲道就回来，哎呀，太可惜了，一定要去吃那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叫牛肉夹饼。什么？就是这个夹饼，这个烧饼中间有好几层。它不是上面一层下面一层厚厚的，它是像这样子，你把那个烧饼这样拨开的时候，哎呀，会有一股热气从里面怎么样冲出来，都会烫到手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热气都 trap 在那一层一层的面里面。所以呢，这是功夫好的夹饼，这是当上面是酥的，中间一层一层又细又柔又嫩。耶稣做的牛肉夹饼是这种功夫好的牛肉夹饼，因为在这两个 上一层下一层中间，在他所讲的三个比喻里面，你会发现他提供了夹层。在第一个比喻24章43节到44节讲到那可怕的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的时候，在44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一个夹层是跟这个饼的上层跟下层同样的意思。然后在第二个比喻讲到那义仆跟恶仆人之间，24章45到51节的时候，在50节的时候又有一个又细又嫩又柔的夹层，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美味可口牛肉夹饼，而且是功夫好的牛肉夹饼，中间有好几层，吃起来有那又细又柔的中间的夹层，而那三片酱牛肉就夹在这中间跟上下的两层中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一再再三的提醒听到他话的人，跟今天坐在这里看到这个结构的人，有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人生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它发生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你想不到的。我几个礼拜以前讲到的时候曾经举一个例子，举我在台湾小时候看的广告，洋洋洗发精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结束之后出去，有一个弟兄就来跟我握手说，哎呀牧师你讲到我很有印象，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过一样的广告，洋洋洗发精不一样就不一样。哎呀我说天哪，我说怎么只记得这件事情呢，我其他事情他都不记得。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今天告诉你们，有一样可怕极重大的变化要发生的时候，但是问题不知道就是什么，大声一点，再记一遍，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想不到就是想不到。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重复的这两句话，从今天开始，如果有任何所谓的教会，任何的这种 radio ministry, 任何的人告诉你他知道他想到的话，你要怎么回答他？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想不到就是想不到。 Amen。 这是大前提，人生有一个极大的变化，人生每个人人生都要遇见，但你我无法去掌握，无法去具体的清晰的掌握。而在我们没有办法清晰具体的掌握那日子的时候怎么办？耶稣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给门徒们三个比喻，可以说是从马太福音24章1节到25章13节教导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你要知道美国人有一句话，这三个比喻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牛肉夹饼里面的三片酱牛肉。美国英文有一句话 Where is the beef? 听过这句话没有？ Where is the beef? 牛肉在哪里？你们如果不晓得的话，Wendy 的广告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 Where is the beef? 牛肉在哪里？不是说汉堡一看不小心，而是就是说这个汉堡真正最美味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真材实料的地方，不是上面那个饼，也不是下面那个饼，是中间的那个什么牛肉。比喻一，比喻二，比喻三， Here is the beef。这三个比喻其实你要，这是我们应该了解耶稣在这里讲这段话里面最关键性的，讲真材实料的地方。而他第一个比喻的时候，他就讲到贼的比喻。哎呀我告诉你哈，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对神的名几乎是随便都可以藐视的时代。在2000年前耶稣居然把神，把他自己人子用贼来做比喻，用心良苦啊。因为在2000年前在世人的心里面， 对神认识不认识是一回事，但是你可千万不要把神把他贬低到任何的地方。耶稣却在这里说，他说那个日子来的时候，上帝会保证一样事情，就像贼会保证一样事情，因为贼如果到这屋子里来发现主人有防备的话，这个贼马上就怎么样离开。用心良苦引进一个层面，上帝会保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预先抓到这个日子，就像贼看到你有预备了，他回头就走。如果这样讲的话，我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这两样的情况之下，哪一样事情是你我心里面忐忐不安在等着那些事情会发生？一样是有一个有两个飞机撞进了双星塔，或者说一样事情就是你们包的宣告破产，而另一个事情是世界的股票市场都火红，没有任何的天灾，没有任何的人祸，没有任何的战争，而且世界每一区的经济都蓬勃的发展，中国也蓬勃的发展，欧洲市场也蓬勃的发展，中南美洲也蓬勃的发展，印度也蓬勃的发展，连美国加拿大都蓬勃的发展，大家都快乐都不得了，每一个区的 GDP 都是 5%、6%、7% 以上。你觉得在这两个情况之下，哪一个比较有可能上帝会说 It's time？ 你自己想一想。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一片香牛肉。第二个比喻讲到两个仆人，有一个仆人他就按时照主人说的分粮给家里面的人，另一个仆人呢觉得无所谓。为什么？因为关键是在他认为主人必来得迟。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在马太福音24章的43节到这个45节到51节里面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回应，他没有任何的准备，他觉得还太早。
Too early.
主人必来的迟，这是第二个比喻，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而第三个比喻就让人很纳闷了，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聪明的童女，有五个愚拙的童女。这十个童女在一开始的时候毫无任何的区分，都非常的认真，都非常的热诚，都非常的这个兴奋，因为他们要等着新郎来到。但是在这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童女没有想到这个新郎会来得这么的迟。所以当他们预备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油肯定够的时候，他们跟其他的人差，跟另外五个唯一的差别是，他们没有料想到新郎会来的这么迟。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五个愚拙的人在外面找油，跑回来的时候敲门，新郎说不给你们开门。耶稣一方面强调人没有办法预知，人生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冲击一定会发生，迟早要面对，但人没有办法具体的清晰的去掌握那个时刻。一方面一直强调这件事情，这个大前提，一方面借着这三个比喻告诉信他的人，关键不是一个时刻的问题。我用英文来讲， The question is not about when， 关键是在一个什么的问题。 The question is about what， 真正的关键是在我这个人的生活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 what quality, 什么样的品质是真正的关键。换句话讲，他给的答案，关键是在于人能够过一个持续的、有规律的、有意义的、有贡献的生活。这一个有规律的、有某种持续的、有意义、有贡献的生活，你要趁早开始，不要拖延。这是第二个比喻。因为第二个比喻里面，仆人的错误就是他以为主人必来的迟，他觉得他还可以拖几天。所以这第二个牛肉饼，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拖延，你要趁早开始这一个有规律、有某种持续性、有意义、有贡献的生活。这个趁早开始、不可拖延，是我们华人父母的专长。所以我们的小孩，我们从小我们就费尽心思，因为我们知道一定要趁早开始、不可拖延，我们就培养他，我们就安排他能够到最好的学区去。所以我们连住哪里的时候都已经有这个不可拖延、趁早开始的观念。或者我们把他送去名校里面，或者我们送去各种的加强班、各种的补习班，或者我们把他送去各种课外的才艺的活动，因为我们知道绝对要趁早开始、不可拖延。中国现在很流行一句话，教养儿女不可输在什么起跑线。你教养儿女绝对不能输在起跑线，趁早开始、不可拖延。哎呀，所以从5岁、6岁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要趁早开始、不可拖延。不但如此，等到我们这趁早开始、不可拖延培育到还已经有点成果了，我们还继续如此。有一个牧师师母接到一个电话，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家庭的家长，哎呀，打电话那个紧张的气息，那个几乎都活不下去，都就是世界末日就快到了。问他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培育的很精心培育的孩子，进了美国非常好的大学，4年毕业了，也成功念完了。问题是这个孩子回家的时候告诉他的爸妈说，我可不可以一年不长事。我说，这不能是干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有一些同学要到欧洲，要到南美洲，他们要去旅行，他们要去 broaden their horizon，要把他们的地平线弄得更广。我不知道地平线怎么还能更广哈、地平线它 broaden the horizon。 哎呀，这爸妈就疯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呢？然后就问着孩子说，你如果要这样的话，我是不会替你出钱的。你猜这儿子怎么说？说，我就准备你讲这句话了，你不需要替我出钱。那他说，那你钱怎么来？我先跟同学借，因为他的几个同学家长是有资格，真正有资格，不是那咬紧牙又贷款又二贷又干什么把孩子才送去的。那些真正有些家长，有些孩子真的那个学费根本不当回事的，那几个孩子要去，这个小孩就说，我跟他们借。这爸妈一听就火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说不，我们，然后说你们要去哪里，去哪个国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我们走到哪算哪，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呆呆的想在那边打工，我们就在那里啊打工。I don't mind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意思就是说我不介意在餐馆里面打工。哎呀，这个妈妈就是快疯掉了，我花了20几万美金把你送去 Ivy League， 你现在告诉我你不介意在餐馆打工。还要去 broaden 他的 horizon。 这个父母吓昏了，趁早开始不可拖延，这一年怎么能够拖呢？华人父母错了吗？没有错。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我们在媒体看到许许多多讲到这一次风暴里对众人的影响，失业率每一个月每一个月都在那里追踪， 每一个 quarter 都有一些报道，哎呀，这些金融的风暴影响许许多多的人，许多的人的这个储蓄基金受到极大的这个亏损，所以也不能够退休，所以这些人不退，本来可以得他们职位的人又得不到职位，所以就是股牌效应，就弄到后来失业率一直解决不了。但是这些报道从来没有探讨一群不在失业群的人当中，就是在这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大学刚毕业的人。这些人不在失业率的调查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被放在失业率的调查里，他们根本都还没有工作过，你失什么工作啊？那你有兴趣的话，你去查，你们可以去 Google 在这样子一个 Great Recession 里面，对于这些刚刚要进入社会工作的人的打击非常的可怕，甚至于有一些人给了他们一个专有的名词 The Scarred Generation， 带了伤疤的时代，带着伤痕累累。为什么用 Scar 这个字？就是因为这个伤疤，这个伤痕可以带在他们的身上长达20年。这些报道，有些人开始追踪这些带着伤疤伤痕的一代，在经济萧条期找不到工作无法就业的人，15、20年之后仍然比那些马上就可以就业，甚至于比他们2、3年后才毕业出来的人遥遥的落后。这些统计数字有许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有一个统计数字说，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在美国的薪资70%的增加是在他工作的头10年发生的，大部分人的薪资 earning power 的70%的增加是在他上班工作的头10年。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穷了，因为我上班上了第7年的时候奉献，所以我到第7年之后，我不但没有任何的增加，我完全是在这个 scar generation 里面。另外一个是说，这些中空了2、3年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常常带着一个被人看为是不上进的眼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我告诉各位，统计的根据，大学毕业在失业2、3年的情况之下无法就业的人，他们过了15、20年之后还会比跟他们同期的人落后20%。趁早开始一个有规律的、持续的、有意义、有贡献的生活。这是第二个比喻的话，那第三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要你趁早开始，不可拖延；第三个比喻就要你不要提早结束，你不要提早结束。五个愚拙的童女，前面跟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完全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新郎会来的这么的迟。所以如果第二个比喻说不要输在起跑线，那第三个比喻说什么？不要输在终点线。哎呀，你们都太聪明了。如果第二个比喻说你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的话，第三个比喻是告诉你，你也不要输在终点线。各位，过去这3、4个礼拜在伦敦的奥运里面，有一个项目是男子400公尺自由式的接力，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那一场比赛，那场金银牌铜牌的比赛当中，美国队一路领先，前3棒一路领先，到了第4棒的时候仍然领先，到最后3公尺多的时候被法国队的人追上来，追上来之后美国队的这个 Lucky 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所以就活生生的让人以 半秒的时间都不到，0.3秒的时间把金牌拿走了。你看到美国队的脸上的表情没有？有一些呆若木鸡，有一些虽然没有哀哭切齿像那恶仆人一样，也是咬牙切齿，有一些拿手敲打那他现在再怎么用力拍已经没有用的水面了。这是输在起跑线的痛苦，那么输在终点线的痛苦。其他几队输的没有一队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一队这么的失意，这么的惆怅，这么的呆若木鸡。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人生如果跑到终点线，你发现最后 0.3 秒，你发现最后，我不应该用中间这个指头，但是连那你的指甲大概只有二分之一的距离，你没有办法说是2012年400公尺接力的金牌，这是何等的痛苦，输在终点线。前面 99% 的努力跟振奋都变成枉然。有时候人在进入退休期之后，渐渐的进入退休期的时候，对过往以前的努力跟预备是不是也有如此的感慨？能退休是做了很多的预备才能够退得下来的。哎呀，这么几十年就是想等着能够退下来，可以享福，可以享受成果，可以不再辛苦的上下班，可以不再经营企业。但进入了这个阶段之后，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们有时候会回去探望自己年老的家人，或者即使在团契里面，在松柏，你会发现许多的老年人对于过去的努力都有一种惆怅。有一个母亲对着儿子，每天这个儿子远方回来探望他，好不容易每一年有2个礼拜的假期，对着儿子讲的都是许多负面的话，惆怅感叹。30年前栽培这些孩子有没有成果？当然有成果，因为这个母亲的孩子都成才，这个母亲的孩子都有出息，不但都成才都有出息，而且一个比一个成才。所以轮到这个儿子出国，这个最小的儿子出国的时候，是进全美国前10名的大学念研究所，而且是拿了全额的奖学金念的。但是母亲却对这个儿子说，他今天羡慕的是他的老同事老同学，那些不成才的孩子们出不了国的，现在都住在离家里不远的地方。这个儿子无言以对，根本没有办法回答。回答什么呢？因为同样一个儿子，30年前在这个母亲的嘴里是何等的让他眉飞色舞，是何等的让他得意，何等的让他告诉他的邻居，到他的同事，到他的同学，我的第三个孩子去这个大学念书，拿了全额的奖学金，我跟他说妈妈给你钱，他说我不要你一毛钱。30年前的得意现在怎么这么的失意呢？我们中国人培养儿女有一个8字格言，望子，说出来，成龙，望女，成凤。好，那你就栽培他吧。但是各位，你知不知道龙跟凤是会飞的？你要养一些不会飞的，那你就养鸡养鸭，阿猫阿狗，就养这些这是不会飞的。最棒的是养老鼠，因为老鼠你是打不走的，你今天晚上打了它，它明天晚上又回来了。这个母亲谈到自己也是惆怅，什么日子这么长，
前面还有多久？天哪，你能够有这么长的日子，就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努力预备，所以你现在有足够的财经，能够不吃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还能够雇人来照顾你，你也有足够的钱去看医生，你一天吃了二三十颗药维持你，这都是你努力的成果啊，为什么让你这么苦呢？
如果把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大前提的原则稍微做一点扩张的应用，如果你们允许我的话，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人生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必定要发生，迟早要面临，而它发生的时候，那出其不意的现象是你我没有办法掌握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路德教会会众极大的需要。我们接下来这个教会5年到10年里面极大的需要。3年前做过一次统计，教会统计国语堂的人数相当高，700多份，700多个人。国语堂在3年以前统计51岁以上的人占国语会众 45%， 粤语会众也差不多 35%， 英文会众的数据需要修正，因为他们有高中生跟初中生的高年级。我们有将近一半的弟兄姐妹或者已经在空巢期，或者正在进入空巢期。Are you ready? 我们已经开始一个事工的团队，感谢主，我们有5个家庭、10个弟兄姐妹愿意开始。我告诉各位，我们要建立一个事工的团队，一个 ministry team。 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团契，我们绝对不是要再建立一个团契，让这50几岁的人都来聚一聚，吃吃喝喝，聊聊，发发牢骚。因为那位母亲，她所接触的人，她的老同事、老同学、老邻居还在的，都在发同样的牢骚。我们要组织一个事工团队，我们已经有主席跟副主席。我们这个团队的名字还没有定，有一个弟兄说我们叫50后，后来我们说哎呀也很好。那另外一个建议是金华事工团队，金色年华事工团队，其实也可以叫 BB 事工团队。你知道什么是 BB 吗？知不知道什么是 baby？ 不知道啊？Baby Boomer， 弟兄姐妹，我们这群人是 Baby Boomer，BB 事工团队随便你。但是呢，不管我们有什么名字，我们有一个 Vision Statement， 我们正在改善当中。我们的 Vision 是这样：基督徒的一生是服侍神的人生，特别在世上退休或将退休时，应更积极、更具体的服侍。我们有 Mission Statement， 我们要组织我们的弟兄姐妹。动员若歌教会在这个特殊人生阶段的信徒参与服事，要组织这个人生阶段的弟兄姐妹成为事工团队，要协助在这样特殊阶段的人当中彼此之间的鼓励跟支持。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也谈到，在这样子特殊阶段里都有很多的特色，譬如说我们的体能都差了一点，我们也很可能比以往要多走动，去看儿子啊，去看女儿啊，说说 cruise 啊， Alaska 都很好。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动员，我们可不可以组织这个团队，这个组织让我们，假设我今天是本来参与 commit 要参与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有别的事，我可不可以马上就有人，我可以联络说你来顶我一下。最主要的是让我们仍然能够维持一个有意义的、有规律的、有贡献的人生。
最主要就是让我们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不输在终点线上。
我们甚至已经定了一个尝试性的 project， 下一次开会就要寻找愿意志愿的人。我们也请在这里的每五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去他的团契，去他所认识教会的会中当中，找一个家庭参与下一次的开会。We can grow. 有没有人愿意参加？有没有人知道起跑很重要，但你晓得终点线更重要？传道书上有一句话说，万物的结局强于它的起头。如果愿意的话，在你的周报上有我的办公室电话，你可以打给我，你可以告诉我你要参加这个施工团队，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 Henry Chan HenryChan@rccc.org。 不要输在起跑点，更不要输在终点线。这是我在这个教会要认真培育，用两年的时间，我给我自己两年的时间培育这个事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看到查经班年轻的面容，也不过像是才前几天之前。求主让我们对于生命力能够带有一次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众人都不输在起跑点，也不输在终点线。愿父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